魏老师好。
好，你好。
我前几天打坐，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起一个比喻，就是小鸡儿剥壳，小鸡儿从里面往外啄，老母鸡从外边往里啄。我理解的就是，没有认识法身之前，在修行就好比小鸡儿往外剥壳，然后一旦认识法身以后破壳了，这样理解的是吗？
脆啄同
啊，脆啄啊，嗯。
有这个话比喻啊，
对，比喻
要火候到了，要有这个圆，这个外面也有一个圆，就是脆啄，里边再刀，他要这个人用功用到很关键的时候要脱落，再一语言啪一下突然明白啊，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刚开始我有点疑惑，前一段时间我理解的不对，那时候我理解的就是说外面有一个菩萨，里面有一咱们的法身，后来一想这不对，这着相了。
嗯，
也没别的事是吧？那我理解这个没问题。行，好嘞，好，感恩师傅啊。
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个问题哈，我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哈，比如说我今天我想打坐，从第一印打到第六印可以不？
没听说过呢，还打六坐是吧？每一印和每一印都不一样。
一印打一坐，
我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主祀开示里面没有过，
没有过，
没有。
因为我今天就看那个佛心经嘛，每一印都特别殊胜，而且我觉得每一印我都需要。
那你前一百座的时候，前两轮的时候已经打过了，上师说打过就不再管他了，只修二印四印了。
啊，就是说我就不用再重复了，就是已经前两轮打完了。
上师说过呀，说过呀，嗯，千座就是六天四印一天二印了，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如果要再加座的话，我就只是加四印就行。
今天是四印就加二印。
啊，
今天是二印就加四印，如果一天再多加两座以上吧，再多加的时候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样子。
啊，那是如果要是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不需要再去打第一印。
上师没有这样讲过呀，嗯，打完两轮以后就千座嘛，就其他的印就不考虑了，只修二印和四印嘛。
行，老师，那我明白了，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那老师，那我下麦了。
我说错了，是啄脆同时啊，脆啄同时，哎，有这个。
脆同时，
嗯。
你是问大概多久能定下来？
最近上座有点散乱嘛，一会儿散乱，一会儿定，一会儿昏沉的。
你现在是打坐打了多少坐啊？
今天第七天，然后还没打，我一会儿吃完饭回去打坐。我感觉祖师的加持力是很强的，但是我自己吧，在打坐的时候，听那个心念耳闻的时候，听着听着就好像就跑了，然后回来过一会儿又这样去听的时候，然后又开始昏沉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再这样的话，反正就是昏沉散乱，然后偶尔定那么一小会儿，就这样子。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得持续多久，而且我现在这个手也有点疼了，特别疼，几个手指。
嗯，是，几乎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嗯，就是行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他就有两大弊病，就是你说那个，否则的话就不用修了。
哦，是。我也觉得可能这是正常现象嘛，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咒的加持力确实是很强，浑身特别的热，呵呵，可能比较着相哈，老师。
也不是，这不叫，他就是有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修行不是冷水泡石，对吧？他就是这样，个人发疯的情况他都不一样，嗯，一般人都是发热，特别六字明也发热，嗯，新中心也是这样。心中心的力量更强，嗯，
对对对，是的，这个心中心的力量很强， 合掌的时候就开始了，全身就是很热很热，就是很舒服，就是定不下来，就想着快点定下来吧。然后有时候也想，这可能是正常现象，也不用管。但是心里也总是想有着期待，哎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定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不会断坐吧？
嗯，不断坐。
嗯，那这个就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如果说断坐，那就等于没有修过，那就太可惜了。在修行过程中，哎呀，每个人的情况不尽同，但是可能一开始不会啊，后边有什么舒服，就是心里边惬意啊，或者怎么样。最开始摆坐，摆坐以后都不会。如果那么舒服，还说修行啊？不可能，就是没事啊。我不是说舒服，舒服是肯定的这个结果。不打妄想了，他可能会这样，有各种各样的觉受。另外，你的手痛就是法正在发挥作用啊，这事儿还算小呢。哎，手痛是的。有的痛的程度，人和人痛的程度不一样，很多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嗯，是的，我也觉得，我也感受到这个法的这个力量了，确实是挺好的。
我们刚才说了，底线就是不能断坐。
嗯，不断坐。
这个情况就是大家都有嘛，只能说是坚持。有的打100坐就放弃了，就是因为这个不容易。身体各种各样的接受，手啊手腿啊，最难过的是闹心，哎呀，闹乱乱七乱念。
哎，老师，我们这个腿可以伸伸吧，可以不用盘坐那种，对吧？
谁说过这话呀？谁敢说这话呀？没有人说让你可以伸伸啊，没有人这样说过。
啊，就必须要盘俩小时吗？
对呀，我们都是盘俩小时。比如说我单盘，我这俩小时，每一天俩小时，每一天俩小时，我4-5年我都没动过，那可能不是现实吧。但是没有人说这个松口的话呀。
啊，那我还理解错了，我还以为这个对腿没要求，可以什么姿势都行。
那就乱动，那不可能。
啊。好吧，我知道了，那我今天晚上去改一改吧。前几天晚上的时候腿的话不舒服，我就动一动。
你动习惯了，你原来半个小时一动，后来10分钟一动，后来就一个劲儿的动，一直想变成这样了。妄念厉害的很呐，只要起来不动就不行，它就变成这样了。
哦，明白了，我今天晚上去改一改。
对，
不再那样，
心念的作用。嗯，
哎，那老师，就是一般的人啊，不是说是什么很清静很清静那种人，他大概得多久才能够定下来呀？就是
因为你这个想法就不容易定下来，你管他多长时间呢？
啊，行，这我不想，只管打坐，不想了，不想。
你说的那个定在动静上做文章，我说的是不在这地方做文章。不在这定做文章本身就是定啊，大定
啊，明白了。老师，我没有问题啊，然后把时间交给下面的师兄吧。
哎，好的，
谢谢老师。
有的师兄他打完千座就觉得这个法修完了嘛，他就会又去其他法门了，有可能是这样，他的问题可能也没有解决，没得到彻底解决。觉得没希望了，可能我认为上一回到一个藏密吧，他又绕了一圈，他又绕回来了，又来看主持开始。
嗯，
就是原来他觉得他挺明白的，后来又糊涂了，又到别的地方去找。哎，是有这样的师兄。嗯，
张师兄说好像在说他。嗯，
我不知道是谁。哎，有这种，这还是好的呢。就这一生可能也就迷糊过去了，就这一辈子就是带着迷惑而去，下一生再来那就更冤枉了，是不是？
嗯，
能回来能回得来，我都觉得他还是 抱着一丝希望是吧，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心里边那个妄想执着和那个啥，
嗯，
总觉得有东西，总觉得有东西他没捞到，误解。
嗯，
好，魏老师好。
你好。
我是09年在信阳岳云寺。
嗯。
那天你跟齐老师我关的顶。我是13年前座都做完。前座做完是越大往后面越平淡。
嗯。
这也没啥问题，我说这可好，前座也熬完了。然后都想说这个事儿都结束了。
你看看我说的真是有这样的事情。
这几年吧，反正还是事上透不过去，烦恼挺多，然后又跑回来。
说不定又到这藏密那个圈里绕一圈，然后又到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该别说这也没有绕。
那些事情有些事情嘛，认为事情他也着急啊。
对对对对。
就是心里不通透，他也着急。
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乱
飞。想了心力不行啊，说的那么那啥，客气取弄啥啥，结果不行，那个再去别处找找看看有没有好法。
对对对对，主要是着想，总想找一个有个东西可得，总有个经典开悟啦，明心见性了，总是有个东西呀。都是坐在经典上，坐在想，
自己给自己定义，我没见性，他非常的带性，就说签座打完了，我也没见性，哎，
对对对，总是书看的少，
看一辈子都在看，一直在看。
我觉得书上说的是很明白了，但是有时间坐下的细节进程来，也是半会儿转不过来。他一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他都坐在那个境界上，他认为保持那个境界都是
保持不住。嗯，
对，
你原来
没
有，现在有了，那就保持不住。
对呀、啊，话说的是很正确，但是你打坐遇到那个境界了，真心时间化空了，或者别留境界，到那个境界他容易认清。
对，是的，
并不是说那个境界都是那个，
嗯，往往都是说，哎呀，可算捞住一个啥，
对对对，
那就坏了。
对，老有那个错。那个我看明心见性那个老人说的有句话是：
欲不应缘皆无事，虽一念不生，也只能如虎为春兵啊。
哎，虎尾春兵，对，
对对对，这个虎尾春兵，我开始不知道啥意思，百度一查的话，
哎呀，太吓人了！虎老虎的尾巴，你敢带？
对对，对对对对，
春天的兵你不敢带。
听说呢，咱就是，你说一年不生，寥寥分明，这看你点出来了，虎尾春兵。所以说，认识不到，坐想管了，你再说去关照。
哎，
断，
不是签座以后也要关照啊？
对呀、
啊，关照不行啊，脾气不行啊。
对对对对，
脾气，嗯。
开始我都说打完签座可解放了，现在我还是不行，就要有关照。现在所有回头了。
现在还不会关照，不可能。
对对对，不会关照等于不入门，会关照才走上开始的，我认为都是起步，开始上路了。
关照就是说我们不让着相。不着相，
对对对，
着相就得跟马上意识到，
对对对，
跑，嗯，
对。
往往大家都认为关照是有个什么具体的啥，咋样咋样，不是，关照是说不着相，嗯，
对。
这个他不是理解，就是会意他才行。
你咋的方面说都是内不随念转，外不被金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做起来里头千锤百炼。
没办法呀，你一开始啥都不懂，才跟你说内外呢。嗯，那内不随妄念牵，外不为境界转，他就是这样子。嗯，
好吧，好吧，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都
好嘞，好嘞，好嘞，
好好，谢谢老师啊啊啊！
老师好，老师好。
嗯嗯，
哦，你记得我吗？我上回就是持咒的时候，连咒都丢了那个。
最近坚持了有十七八座，后来我就听着你的话，每天就把这个咒一直念一直念，念了有两三天。
现在是不是改观了？
改观了，现在就是念着念着起了别的念想了，也就跟那个看电影一样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又会找了回来。有的时候妄念它是有跟看电影一样的，也比 3D 电影都明显。然后我自己会从中提出来，提到咒上来，因为出生的时候状态就比较少，如果不出生的话，在心里面默念心念耳闻很容易就掉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我现在是能够提得出来，他们说这个明心见性啊，我也看了老人的书，虽然不是看得很明白啊，我有一点点在坐上我观察到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的啊，就是我原先在坐上是迷糊状态，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坐上，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自己的念头，从中感觉到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让自己的心越来的越清晰，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在坐下也仍然能够感觉到念正常的思维，比如说我要计划做什么什么，要分成几步，这个是正常，我需要这样子，这个不是属于妄念哈，我也知道这应该
是需要断，
哎。那胡思乱想的念，天马行空的念才叫妄念，妄念我们要过滤掉。
嗯，
哎，对对，没有用的念。
是的，是的，你终于不堕在这个无记里边了。
其实这个东西很难，是很难，特别在坐上的时候，就浑身不舒服，有的时候不是痛，它也会动，这是什么道理？好像大家都有好像啊。
心乱呗。
但这个乱是不是随着我们的练习越来越多了以后，我们这个乱心就会慢慢的下降，还是说要有什么方法彻底去对付它，还是说一心持咒就可以了？
一心持咒，不管怎么乱，不管是怎样的动，怎样的静，什么样我都不理它，只管持咒，越简单越好。但是人太复杂了，
你说的人心太复杂，在打坐的时候非常能够感觉得到，念头来的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念头毫无来由的东西，而且是超清晰，很震撼。就是你在那种状态下，你不觉得那是假的？我就发现咒语被我停掉了。以前我们也学过打坐，但是没有这种状态。
这个不用着急啦，对你说一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因为你发生那个情况而自己中断打坐。每天至少一坐。每座至少两小时，不管好什么样的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都要过，这是对你心考验啊、嗯！你要坚持。
可能是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个前面有个师兄说，前一百座里面都是非常难熬，后面一百座以后就会感觉比较顺手了。
现在就是从原来的执着，每天那个妄念乱起乱念，一直到后边。用则起，不用则没有妄念，他就可以这样啊。功夫做得厚的，真正的能认识本心，要起用的时候，他就会运用自如，应无所住。嗯，要不用的时候，也可以闲下来，就不起妄念。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有一个同修就跟我一起的，他在群里面，他一直在鼓励我，他做的比我好。
现在不一定哪有好坏啊。
他也一直在鼓励我，我也很受感动，就像他说的一样，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听老人说，听老师说的，你就持咒念，你管他什么来的，那都是假的。哎，我也觉得在定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比真的还真，我跟他说话了，你知道吗？啊，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自己哈哈大笑，笑完了我又在接着念。哎呀，
你知道了，上当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妄念，就是这么强大，它确实是很难，平时如果不练习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它就是真的。
我们做这个功夫就是众生啊，知道他喜欢的还跟着跑，还乱起来念。现在我们只有这样用功夫，从生转熟，从熟转生，从打妄想到不打妄想。嗯，
是是是，这一点一点积累的，这是什么东西来了怎么对付，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正心给稳住就行了，是吧？
嗯嗯嗯，就这样持续打，你不管他啊，翻到昏天黑暗，好坏境界都不理，只管持住，坐上坐上，嗯，坐下练习观照，嗯。
好的，跟老师汇报一下，我是这两天。
哎呀，太好了，没听到你的消息，我还不知道呢，嗯。
我不会落下的，前两天家里人也很烦的，因为我们白天工作也很忙碌， 晚上又拿那么多时间去练习这个东西，他们都也很不理解。现在的晚上尽量哄孩子睡觉，天没亮四点钟开始起来打坐，早上起来送孩子，这样两天他们也都很支持我。就是别的就是手可能太肥了，手硬打着打着有的时候手会滑下，又动一下，然后又开始进入那种会痛的状态。手硬是真的不能动，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手硬就是散掉的时候你不抓也不行。
就是说不要用力，要放松，接手印知道不知道？要放松。
我第一印呢，是纱布绑得过来的，第二印呢就不用绑。到了第三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指头碰不上。
你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第三印。你不能说把那手指头都接一块吧，你不能砍掉一块，对吧？但是你要做对。你接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这个是
是是，那有我那个师兄换了各一个帮我纠正，就是我也觉得非常好，能遇到他也有一个伴。虽然说现在视频很方便的，老师就在身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跟前有一个师兄好像走得稍微快，夸我一把，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这个人呢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好像容易忘事，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让我记得住的。
不是，你别这么想，我告诉你，是你原来修那个法，就我不知道、你原来跟我说过嘛，我就知道是那个造成的，那个时间长就变成是土木金石了，就是不进。你现在修修心中心，它慢慢它就不是那种状况了，
以后好起来啊，
它就不是那种情况，需要的一点也忘不了，不需要的当然。
有的时候也很羡慕他们看那个老人的书，师兄他看完了他都会指出老人在哪里哪里说了什么，同一天去逛了顶，然后我也看书他也看书，他看完了他跟我讲，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在哪一页哪一本，就看了全部滚在一起，不知道在哪里，我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他呢就能够很清晰的指出是哪里，我就特别羡慕他。
他是你模仿样，你俩是金刚道友，
有一个这样的师兄陪着真的是走起来会好走很多，然后再有老师指点不要走歪路，真的是非常好。我过去老看那个六祖坛经嘛，我第一次看六祖坛经的感觉是整个人非常舒服很愉快的那种，听他讲的那些文字你就无比舒服痛快，然后我就老看，然后我也介绍他看，简直跟六祖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是实做的，就是实操的，他那个只是语言没有教你怎么做，
心中心的，对对对，是
完全是一样的。然后我也看了，
不是一样的就不是佛法了。
对对对，真的是，他说佛祖写了几万部经，其实都说了一个东西。那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任何一个祖师所说的经书，其实都是围绕着那一个东西在一直讲。喜欢哪一本书，可能跟根系有关系。就比如说你喜欢听红的，他就给你本红的；你喜欢绿的，他就给你本绿的，应该是这样。
对，那个方便。是的，是的，你说的不错，不错，是的，是的。
他在我们湖州也建了一个小群，然后我们有三个人在里面，他收集资料，然后让我们看，哎呀，真的非常好。
再有福州了，再加你们那个群，多好啊！
我们会慢慢拉进来，到时候我们也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团队。
将来以后再能共修啊，再能怎么样？很好，很好，很好，
非常好。我在十年前为了看这个东西，我在我们湖州市的一个开元寺。一个千年古庙，求菩萨让我看一眼光怪陆离，神仙鬼怪，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些，真的给我看了一些，后来我就开始坚信佛法就是真有实有，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学的方法好像不是非常如法，后来我们修心出心就有很多障碍了，这个事情对我很有震撼性的。你去求，你敢去求观音菩萨，真的可以在梦里或者在某一些地方显一次神迹给你看一下。我们说的都是空，都是假象，其实真假的，其实我们到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只是个象。我跟我很多客人讲，就说哎呀，其实人这一辈子最大的不幸是连鬼都没有见到，因为你连鬼都见不到，你也根本不会去信菩萨的这回事。
那是你个人的经历，有些人不一定找你个
人。生死这个事情嘛，我们就觉得哎呀。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吃喝呀，这有啥意思？但这一次我总算是见到一个可以就是一辈子去修行的一个方法，非常好，非常感谢老师还有师兄们，希望老师跟师兄们身体健康， 多多为我们这些迷雾里面的人指引一下，也能够解脱出来，非常感谢。
好，你没啥问题了，我看着就是坚持修法。
我到时候有些什么跟老师汇报。
好的，好的。
师你好。
哎，你好。
我听过一些师兄，我这接触了心如心好几年了，我没修，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个法。到后来慢慢有因缘了，现在我是想修，但是我就腿疼，我坐不够两小时。先修的六字明，原来老人说是可以先修一下六字明，然后先适应适应。
啊，原来老人说过这个话哈。
嗯，然后我就先修了六字明，第29天了，每天打坐两小时。但是中间我就来回动，有时候就是实在腿疼了换换腿。
你那个坐姿你自己可以的，你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坐姿。嗯，可以单盘，可以草盘，可以双盘啊。你哪个姿势、
嗯、我那个姿势我就转盘，我其他我都盘不上，我单盘我也练了。
你要草
好几年了盘不上。
那时候你要坐高呀。
嗯，那得坐多么高啊。
这不是上次说过有六七寸吗？
六七，嗯，我不知道六七寸多么长。我一开始打坐就是像刚才那个师兄说的，一上坐吧，反正就是一闭眼就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但是我知道我在念咒，越念脑子越清晰，脑子是清晰的。打手印的时候，我这中间三个指头它不会对一块儿，就是很快的它自己就闭合了。念咒是一直在念。就分心在这个手上，刚开始我一直在这个耳根上惦记这个手，不能让手闭合。我就想问问，抖音
是一个是就是说你这个定力不足，它会是这样子、嗯、定力不足啊，它慧力不具备，有昏沉嘛，会有这种手慢慢挨合住了、啊、另外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修六字明都修俩小时，为什么不上心中心？怕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这儿。
我这不是修六字明，我不能说不换腿，我一直打到两小时哈。我中间我来回换腿。
换腿，你不管你是修心中心也好，修六字明也好，都没有特别那个什么的对这个腿的要求啊。
我以前我还问过其他师兄，他说中间不能换腿。然后我就是心想我这练练吧，练
最好不换腿。
嗯，
不是练腿了，佛法从来不是说练腿了。嗯，真正的佛法是修心的。
就是这个手印啊，它来回慢慢合着，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定力不足啊，不刚才说过了。
嗯，
再多打坐，他真正人入定的时候那个手印，你原来接的是莲花状，它一直是这样，它要不动的。嗯，但是我们做不到，就是有昏沉的时候它就被合上了。
不是有昏沉合上的，就是我这不是不上座吗，然后我是用手接个莲花手印，我自己我在看，它确实是很快的它自己就合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就是定力不足。
也是定力不足吗？
嗯、对呀、啊，
我这样不上座的时候，就是我很清醒的时候，那个接着这个手印，它也是在慢慢合住。你说也是定力不足啊？
你心里可能一放松吧，我不知道你这个情况。嗯，
我感觉我就是念咒的时候啊，不集中在耳根上的，思想集中在手印，总想这个手印有没有结好啊？
结好了就不考虑手印了。用心念咒，念得清清楚楚，手印不容易动，不容易变形。
他那个就是手印，就说不小心合一块了。
打开。
主要是合得太快了，我接上手印之后，必须时刻再注意这个手印。
咋可能呢？掌根是合着的呀。
哦，对，掌根是合着的。
嗯。掌根合着了，掌根不动，他。
嗯，我就想问，是不是这两天这个手来回就是这么结印呢？手哪个地方有点不对？
那我说的就是掌根合着，你说对的了，你那个掌根合着了。
掌根是合着的啊。
那要裂开了，那就会 发生变形啊。嗯，刚才他给你看到了，坐垫坐出一高六七寸，两脚交叉在下，不必交叠，你看很清楚，就不必右腿在左腿上头呀，或者是双夹腹啊，不用这样做。
嗯
嗯，这个垫的高的也可能因人而异，主师说的是六七寸嘛，甚至可能还会更高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你得看你自己坐的舒适了。嗯，
坐垫就是我家我没有那么高的坐垫，我就用枕头那个往上，
枕头可以，
也可以的哈。
嗯，可以。
嗯，那就像老师说，你说不用修腿也可以换腿，我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适合？
没有人说过，咨询弟子都要问这个问题，祖师开示里从来没有说过，不要求腿可以随便乱动，来回换腿，没有人这样说话。
嗯，
这已经放得很宽了，对吧？
嗯，
可以不放夹腹，可以单夹腹，可以炒盘，可以坐高处20公分，两腿交叉在下，这么太宽松了。告诉我们的意识就是说，修佛法是修心的，是不是？在坐上一在这较量，你要说双夹腹把它永远达不到，你就不让你修了。心中心呢，他就是说告诉你，祖师开示明确的告诉我们，可以这样盘，可以那样盘，谁都能做到两腿交叉在下，谁不能啊？那么高，意思就不让你难为那个腿。这样子盘坐俩小时还能障碍你修心中心，都这样了还为什么呢？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呀？不知道，不敢上心中心是什么原因？腿的问题解决了，
原因就是
怕端坐。
腿的问题解决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因了
啊，
最主要就是腿的问题
啊。那就算了，那好吧，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六字明了，修了这么些天了吗？然后你说要中途断的话，再转修心中心，嗯，没有其他什么影响。
这不叫断呀，这不叫断。大多数你知道吧，修六字明它是什么情况？它是找不到灌顶的地方，它没有灌顶的这个机会。现在当然比过去方便多了，飞机火车都很快，或者是当地有，对吧？过去可不是，过去多难呐，灌个顶，找个跟你相应这个师傅，你都不知道有多难呐，你可能找好多年都找不到，还会错过机会，这一生也可能就擦肩都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
对对对，
这个他是找不到，这个有公开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我们的二祖，新密的二祖王香六四公，他做了3天法，把这个六字明，为想修六字明的弟子啊，都灌过顶，普灌。再一个就是修六字明没有什么弊病，就是不会出什么那个岔子，是吧？修六字明手艺也简单，时间要求的也不是那么长，所以这个很方便。但是，一旦这个人他听到了心中心，应众生自机而出世的，大多数一听到心中心这个名字和看到祖师开示，他已经急不可待了，他就要修心中心了，知道不知道？你还这一生准备错过去了，还准备以后熬到你自己不能修的时候再去，那就晚了，知道不知道？嗯，修六字明是他是没有机会灌顶，他才会先修六字明，他是这样子的。
那我是先学学老人那些关于心密的那些书籍开示啊，还是不用管那些开示，然后就先一心修心密？
大家都是这样啊，你看现在来这个群里来聊天的，这个不都是一边看一边修吗？但是要把这个法接过来，然后学会手印咒语一归注意事项，这些最基本的跟他实修相关的这些你得先学会啊，才能上座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先修六字明。 你灌了顶，你不能马上一天两天学会，你再上新东西，它是有个过程的。然后也不是说所有的书，有的师兄弟都看了多少年书了也没上桌，对不对？有的师兄弟都急不可待了，是不是？他马上灌顶就修了，一边看书一边通过答疑啊，通过修行啊，通过自己看祖师开示啊，解决自己的这个哎呀这种迷惑吧。
我还有点疑惑，就是圆圆老人在做晚年的时候啊，弘扬净土，然后他不是有一个视频嘛，他说是没修的就不要修了，就念佛就行了，修了的就好好修。
我记得也有，是上师说他要走了，你现在可以念佛，一直念往生西方了。他是这样说，修心中心他没法指导你了。这个事儿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重要。再一个是那些人的根性，他就是这，最主要是这，知道不知道？你跟他讲心性的东西，他不懂。
那他那个意思不是说是想修的，说现在人不适合修了，是那样吗？
不是你说的，那一看的根性他不一样啊！你看看那些，为什么上师在晚年收了好多就念佛的？有的说修新东西，哎呀，我们这么大岁数，我们不修那个，那是年轻人干的事。你看说这个好，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事儿也知道，他要遇到这。像这个修心中心的根性的人，他肯定也传给你啊。有的适合哪个，他就传给你哪个呀。师父他是这样啊，对机啊，他对机说法呀。真是来了一个能修心中心的，有这样的迫切愿望的，急于修心中心的，上师会不理不管不会。他是那样的人，他遇到了，正好有人给录下来了，是不是？
哦。是的，魏老师，就是在网上有很多对这个心中心法负面信息的那些。
那是肯定的，那肯定的，还有人骂圆圆老人的。
就有这个视频吧，然后我就稍微有点疑惑，就是觉得是不是老人也说最好念佛，心中心法就是说已经修的就修吧，因为已经修了，然后没修的就别修了。
我说那你知道怎么样的人都有呀。敢说什么样的话的人都有。那我跟你说吧，圆音老人的著作在这个出世的时候是宗教出版社出版的，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给提的。所以你看他讲的是不是佛法，你不能说那个人嘴里边说的什么，要断定是不是佛法，讲的是不是实相，是不是般若，你要会看，你要有这个智慧，要有这个责法眼，你怎么能看到别人说的一句来，那多了多啥话的都有，我们不可能起这种疑心。
就是还是我是不是太了解吗？
你看祖师开示里边说的什么，跟佛说的是不是有背，就我说了你要有责法眼，如果没有，你听别人说的那啥人啥话都有。
是，然后我这两天我这不就先学到那个老人的心经觉引，刚开始学比较有信心了，要是不学的话可能还会有很多疑惑，但是刚开始学习我就觉得疑惑已经去了大半了。
今天晚上你聊的我们聊的多了，这就知道了。对，你从这个经典上先看一下也行。啥时候下决心了再说也可以。大家都知道现在当机之法心中心，很多师兄弟都在其他的法门呢，或者是自己根本都没有说到入到哪个法门里，他就是自修。前面的师兄弟不都说了吗，这个您不管看祖师的哪一份著作，他都是告诉你不着心的，都是告诉你修心的，都是说我们的心性的。你要有这样的智慧就去看嘛。相应不相应。哪里的？
老师我是山东临沂的。
临沂您的佛教协会的都是圆圆老人的弟子。
嗯，就是我的那个皈依师傅，就是弘恩法师，然后他讲的心经绝缘，
弘恩法师也行，好，
嗯，
哎，哦，知道了，
好的啊，再见，老师，
好，
哎，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坐下观照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想开解，开解过程中就想，这个应该也是妄念吧，就直接断就行了，不需要开解。
不是你想的那个事儿要有用，你就想呗，想明白。
比如说今天想通了，然后过两天可能再对镜又遇到了，又想不通了，也不是说有用的事儿，还是心情嘛，情绪对人对事儿就这种。
情绪不是萦绕在胸中的难通畅，那你这个东西要能断掉，那更好了，可能不太容易。
断的时候想着啊，这是妄念，应该断掉。如果下次还遇到了，就今天想通了也没用。
你这个情绪已经是前边有铺垫了，起了妄念，一直你都没断，然后念念相续成了一种情结，就是那种妄想了，你知道不知道？梗在心里了，对那个境执着了。
哦。
这个断起来用道理不中了，那就是看书，从理上来说服自己放下了，这个心情啊舒展了啊、开始你可能打坐时间短吧，妄念起来你就没关注到，没关照到，
然后没啥问题，我就想这种方法对不对？
可以通过开解，可以，实在不行了，当下断断不掉，怎么断都断不掉。转也转不掉、你也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你自己，可以直接断，你是断不掉，我感觉到你这个情绪了，你想想你那个心情啊，多像已经形成妄想了。
那这个你看，我已经形成妄想了，说明是我功夫不够，比如说我今天断两次三次断不了，我就过几天过段时间功夫就上来了，会不会断了？
说不定啥时候就开解了嘛，就是你说那个想明白了他就化了。我们断的就是这个对妄想产生的执着，就变成妄想了，就断这个。再一个就是多打坐。
我现在一天一坐。
是，那你最基本的就是打一坐。
行，老师我没问题了。
阿弥陀佛，老师好。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通过看心经绝印上明白一点哈，我们人都有佛性，那我们人死后这个尸体有没有佛性，这个问题我不懂，困惑着我，所以想请教。
那也是个生灭的相，它生了灭了都碍不着你的了了分明的这个觉性，了了明知啊，它碍不着它。我们的佛性不因为它死了就没了，你应该知道这个。那是个相，是幻灭的。我跟你讲，是说大海的水是我们的佛性，起了浪花了，是不是水？也是水。浪花灭了，那个水不是还是水吗？有没有那个浪花？就是那个灭了，它不等于死了吗？你说的死了吗？
对。
那一个不等于佛性也灭了呀。
比方说哈，我们人不一定有灵魂，就说假设有的话，就是我们死掉了，生命迹象没有了，我们剩下的这个肉体这个物质它也有佛性。
那个物质是佛性变换的。
我明白了，阿弥陀佛，我理解了。
浪花是水变现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血肉之躯是灵性，是我们佛性变现的。我们最后
死了也是
这个还是灵性佛性变现的，对吧？
对啊，那它不是变现的吗？幻生幻灭都是因为佛性，有佛性它才能变化。
阿弥陀佛，我明白了，谢谢。
没事。刚才这个刘娜她修六字铭有那种现象，她自己现在本身对心中心法对六字铭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搞清，那个信心啊。
那个信心还没建立起来，是不是？
他受了别人的说辞，自心左右啊，一会儿这样，各样。我说他为什么遇到了新中心，今天六字明打俩小时，就是犹疑，他内心反正有很多疑呀、啊，信心没有啊。再一个还有一点，刘娜呀，你修六字明是不是按照元音老人我们这一脉的这个易归有没有？都不知道你。你这样是不是能够相应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我们很少遇到啊，一分钟都不到的和尚，他心里边我觉得他信心，他需要那啥，应该是以法不依人，我们就知道元音老人讲的是正法，绝不疑惑，所以我们就按元音老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他怎么能得到祖师福菩萨的加持？他怎么能够心能够相通？他有点吃这亏，他可以选择别的法门啊。我觉得他还有问题，
刘老师这话筒打开了，
我看人也不多，然后我就说我这个为什么还一直疑惑哈？我有抑郁症，我出院之后吧，时间不长，我在网上遇见一个在家居士，他就是讲法的，也不能说讲法吧，就是讲生活中遇到有问题，然后就说说佛法啥的，然后我就开始就听他的那个直播，我问他先修什么，因为我一开始我也没去皈依，我一点都不懂，就以前从来没接触过，他说你先拜忏。拜八十八佛，你先拜三年，然后我这不就拜吗？我这也是拜了快三年了。
你还挺有信心的。
他说不能间断，说拜三年，地藏经让我念一千部，也是三年。
你根据什么产生了这个信心就去干了？这很难的。
因为我当时我抑郁症哈，
没办法了是吧？
我没办法了，我就信呗。他说就那么干，我就那么干。到后来2020年他就说你光拜不行，你得去皈依，我就找地方，后来就找到了灵岩寺皈依的，后来他又告诉我再加上金刚经，
谁这个传法给你的？
对，然后我这不就三年的时间，我就八十八佛、地藏经、金刚经，这我也没确定修哪个法门啊。这不是眼看快三年了吗？我这三年期满了，我就心想我得确定个法门修啊，不能就说总说拜忏啊什么的，感觉缺点什么似的。我就想就是说一门深入吧，我就想找个法门。就说他吧，在网上他是很反对那个元音老人的，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啊，也有人问这个学心密的，然后他就说不谈，他说这个法不行，说
邪法。
对，他是那么说的，他是那么说的啊，我肯定我信啊。这不快三年了，我后来又遇到一个老菩萨，一个在家居士，他给我就是来回总跟我说这个，说是他是修心中心的，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修怎么修，应该去灌顶，应该修这个法，这个法说是真好。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吧，还是家庭原因哈，基本上这三年就不怎么动气，然后这个抑郁症慢慢也好了，好了之后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跟家人就动大气了，然后就急于说是想解脱吧，就是急于找一个法门，然后就慢慢就是有点信心想修了，现在我想去灌顶，想修，100%的信心没有，但是90%以上的信息差不多。
我说你修六字明，你怎么会是那样？他肯定心里边有啥东西，一般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吗？你直接问洪恩师也行啊，你的皈依师啊。
那个洪恩师平时也很忙。
对，他很忙。
我这是一般就说不太愿意去打扰师傅清修吧。因为如果她是个女师傅，我可能会一直去问， 但是我就觉得是个男师傅吧，怕打扰他。嗯，
那我们来这儿聊也很好。嗯，
我学佛法就是这么个过程，就是因为一开始碰见这个居士，我听他直播的也好年，他那脑子里中已经形成了那种说是这个法门。
他看见哪个星星丢的动了什么吗？不知道，他可能有他的态度啊。嗯，还专门组团呢，还专门成立一个群呢。那他敢不敢骂这个佛教协会会长呢？
嗯，我也想去说那个梵网经那个在家菩萨戒，不是一直也没去吗？反正也是让他带动吧，我自己我也弄不明白，就是心有疑惑不敢去受。梵网经菩萨戒吧，他说的说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戒本了，戒本上不是有一条他是不淫，我不是属于在家人吗，肯定有夫妻生活哈。嗯，有的法师他说的是个在家的不邪淫，但是又有一个法师他说的是在家的是不淫，应该按照个戒本来，我也不知道听哪一个了。
这个在受戒的时候有三思其政的，有戒师傅他会给你逐条逐条的讲的，他也不是乱讲的呀。什么算犯，什么算受，什么吃饭开遮，他都是他会给你讲的。这个你要不清楚，你应该问你的戒师傅，谁给你受的戒，你应该去问他啊。
嗯，
不用听爹这个说那个说，不用这样子。
就是我说我也听那个戒权师傅，他应该是讲的是梵网经菩萨戒最好是出家人受，然后说在家人那条应该是不淫，所以他建议受的是在家菩萨戒。嗯，还有一个大安法师他那个讲那个菩萨戒，嗯，梵网经应该是不邪淫。又了解了一下偶遇大师当年说的那个。
对呀、
那个、
我怎么说呢、你看看古人讲的那个古本怎么讲的。
在他那个上面说是在家人应当受在家菩萨戒。他这个在家菩萨戒他们说是到底是梵网经在家菩萨戒还是这个优婆塞戒。他们具体的说这个就是梵网经在家菩萨，因为梵网经没有个在家菩萨戒，有梵网经就是梵网经菩萨戒，刚好这个法本上他也没有说是在家菩萨戒是不邪淫的，说就是不淫，那一条他就是不淫。
那这遵循这个讲戒的戒师傅，你都查到根儿了，我也想说你查到古人的。应该这样、
是啊，越查越疑惑，你说还不如不查直接去受就真好。还有就是说袁云老师这个心灭真是也查了好多，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哎呀，那个不能那样子去掐，那个是看他讲的什么、讲的法符不符合大乘一思相应，是不是佛法、并不是说这个人，我们刚才说过，当我们就是依法不依人，我们是知道元音老人讲的法是正法，然后修了三五年确实能够开人之眼，能够断烦恼，确实是这样子，直见了正道，修正过了，敢说这个话。不能说这个人，那人长得高了不行，长得矮了也不行。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不合适的理论，就说我们说神光大师，他临终还被砍头了呢，你说这是啥事啊？你能说他的法不是佛法吗？他视线的是法，你是从用有相的或者是用世间上的那些人用他的眼来衡量是不是佛法，那咋能搞得准呢？一般我们都说被砍了头了，被法办的这些人他不是好人，是不是？那你要这样子诬屈那个神光大师，你太冤枉佛法了吧，太冤屈佛法了，不是那样子。
嗯，所以我这就与其是来回查听别人说，我不如自己去实践，我这就开始接触。
你很自有胆量，还专门就是你的师傅跟你说这个法不好，你还那真的那么多法非要选择新东西吗？可是你是选择了新东西，挺有意思。
就是他说的，我查资料，我觉得他说的有时候有点偏，所以就是我来回查资料，好不好自己修了再说。
是不是真正的佛法？自己证明。
对对，是这样。
你心里边肯定有很多很谨慎是对的，你搞清楚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衡量是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看那个人的有些异样的言语，那咋能说得清呢？说不透，他咋整？看他说的符不符合大乘一思相应，是不是讲的佛法，这才行。
嗯，
是不是讲的实相无相，无不相，是不是讲的佛法？
是的，感谢魏老师。